That's it all.好了，我们请祷告。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应许我们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便是有福的，他的产业那国的民是有福的。你让我们国家的掌权的决定在3月15号作为全美国的祷告日。父啊，我们在这里就同心合意奉你的名祷告祈求你。神啊，你怜悯在地上的一切，遭遇到那么大的灾害，神啊，全世界都在你掌控之下，求你在这个时候，在发怒的时候，人以怜悯为念。父啊，求你就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神啊，怜悯地上的这些人，饶恕我们的罪。真是在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父啊，我们在这里祷告你，求你在天上做主做王，掌控一切。父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一道来敬拜你。神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与我们每一位的家人同在。若是有家庭当中有各种各样难处的，神啊，求你与他们同在，像与我们同在一样。下边的时间交在主手里，求圣灵做奇妙的工。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大家一道念圣经但以理书12章第9节。这节圣经的前面很清楚啊，是讲清楚了神跟但以理说话，但是但以理不明白，所以12章第9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些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所以在但以理书当中，神清楚地告诉但以理，这话已经隐藏封闭，但是有一个时限，那就是直到末时。接下来我们再看启示录22章第10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我们要问一声，难道圣经上这两句话都对的吗？一个说已经隐藏封闭了，一个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但是到启示录的时候，他这就讲清楚了，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有的圣经版本是翻成The time is near. King James 的圣经上头是说 For the time is at hand. 就是在你手边的。我们现在在看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3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句话跟启示录22章当中的是完全一样的。For the time is in at hand. 所以说，
时机尽了，封闭隐藏的时候已经解密了。
启示录要看，所以我们再看啊。
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九节，所以你们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写出来。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
我们就看到圣经六十六卷书当中唯有启示录七次讲有福了，
在这里特别指出是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来学启示录，
它并没有矛盾。为什么？因为十九节当中讲得清清楚楚，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启示录里边所写的东西是有时态的，有过去式，有现在式，有将来式。
所以当但以理说要封闭的时候，
那是直到末时，那是将来必成的事。等到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就说你不可封这书上的预言，因为为时期尽了，很清楚。同样的，就好像在以赛亚书当中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个时候，这是将来必成的事。但是等到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写出的四福音的时候，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生了耶稣基督，那就是将来必成的事已经准确应验了。
同样的，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说将来以色列要从被掳的地方回归，并且要重新复国，那是将来必成的事。但是一直到2500多年以后 AD 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了，这是什么？这是将来必成的事已经准确应验了。前年2018年是以色列复国的70周年，现在2020年对以色列复国的事情已经是过去的了，我们都已经看见的了。那并在那个时候说的将来必成的事已经准确应验了。所以我们看启示录就是要看过去，启示录里像放电影一样放给我们看过去的事情和现在的事情和将来必成的事情。所以我们下边就看七印，启示录第五章1-10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拿着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这是老约翰在巴摩海岛看见异象，看见没有人能够拿那个书卷开揭开那个七印，他就大哭。结果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一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小书卷和七印的来源。现在有神的羔羊得胜的，被杀了，复活了，他配拿小书卷，配揭开七印。现在我们就第二部分讲揭开七印。在这我们要说明，第一印到第四印都是由四个活物依次呼唤约翰来看开始的。这个七个印都是羔羊界的，相对于以后的七号七碗，那是天使去执行的，唯有这个七个印是羔羊亲自揭开的，因为只有羔羊，神的羔羊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我们这个一定要强调。所以现在我们看揭开第一印，它是白马，第二印是红马，第三印是黑马，第四印是灰马。这四个印都是由四个活物分别来呼唤老约翰来看。等到第五印就不对了，就没有马了，也不是由也不是由四个活物来呼唤的了，但是还是由羔羊揭开的。现在我们就看第一印第六章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有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老约翰，第二节，老约翰，他就是用第一人称了。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这一点我们特别大家要注意，它的特征是什么？是白马，是白颜色的，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时期它的标记，它的特征是白颜色的。然后骑白马的人呢，手里拿着弓，注意啊，Ball 跟 Arrow 应该是配对的，有弓没有箭就等于有炮没有炮弹，有枪没有子弹一样。我们记得圣经上大卫去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他有一个甩石器，单单用甩石器有用吗？能够打到哥利亚吗？不行，大卫去迎战哥利亚的时候就使了五块光滑的石头，那么石头跟甩石器配对了，才能把哥利亚打败。同样的，我们注意骑白马的只有弓却没有箭，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我们要注意。也就是说他并不要战胜，他并不想杀人，只是对人的一种威慑。我有弓， 所以下愿，他是这个行为是得到神肯定的，所以有冠冕赐给他。假如他做的事情不符合神的心意，会有冠冕赐给他吗？不可能啊。所以有冠冕赐给他，他这个时候所做的事情是符合神心意的。那么符合神心意的是什么事情啊？传福音啊，为神做见证啊。所以这个白马的时候，他是做神欢喜的事情，这一点是肯定的。好了，下边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注意英文这个地方是用 conquering and to conquer， 就是征服了再去征服。他所到的地方都是得胜的，但是并不要杀人，他并不想杀人，征服你，为什么？把福音传给你就行了吗？这是征服。好了，这是第一印。我们再看揭开第二印，注意了，揭开第二印是红马，也就是说它的特征是红颜色的，它的标记是红颜色的。注意啊，红在中文当中还有一个字叫赤啊，赤色啊，赤，它的特点是红。注意，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哇，就是说有红马骑马的人可以使天下不得太平。乱啊，他唯恐天下不乱，他要乱中取宠，要乱中浑水摸鱼，这就是他的特点。有权柄赐给他从地上夺取太平，甚至于是什么？是人跟人彼此相杀。各位啊，要使人彼此相杀，以前先要跟人跟彼此，人跟人斗啊。对呀，人跟人斗啊，在红的这个特点下，骑红马的有权柄赐给他夺取地上的太平，没太平，并且叫人跟人彼此斗，而且彼此相杀。彼此斗彼此相杀的背后又有一把大刀刺给他。哎呀，你就想一想，天下大乱的时候，人跟人斗人跟人杀的背后，有一个人得到一把大刀作为他的背景。好了，这是红马。我们再看揭开第三印，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老约翰就观看，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上拿着天平。我又听见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注意啊，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饥荒啊，紧张啊，吃饭要拿秤称的啊。一钱银子是当时人辛苦劳动一天的代价，只买到一升麦子，或者你吃粗粮的话就吃三升大麦去养家糊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观众油和酒不可糟蹋。什么意思啊？一边是贫穷到一只能够一升麦子，或者吃粗粮养一家人口的话，那就是三升麦大麦。另外一方面呢，却把油和酒在糟蹋，那就是贫富差距变大。这就是这个情况，这是骑黑马。然后我们再看揭开第四印，是叫灰马。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观看见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阴 福也随着他，他就是掌控人的生命啊，可以叫你死啊，有权柄死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或者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哎呀，弟兄姊妹啊，现在全世界大概有15亿人吧，四分之一是多少？要3亿多啊！一下子要杀掉3亿多人啊，说明什么？说明有苦难来了，有苦难来了。这是揭开第四印，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没有活物来呼唤了，没有活物来呼唤了，但是还是有羔羊揭开的，没有话说，一定是有羔羊揭开的。这个时候，老约翰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死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注意啊，每一个人为主的道为主做见证的，一定有白衣服赐给他们，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注意啊，这个时候只是开了第五印啊，还没有到下边的7号和7晚呢，还早着呢。下面我们来看啊，就是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殉道的了，并且还要再会有殉道的。我们从圣经上知道，使徒行传第7章，那是斯蒂凡第一个殉道，接下来使徒行传第12章，约翰的兄弟雅各被希律王杀头了啊，这都是殉道的开始。以后耶稣的12个门徒，不是那个卖主犹大啊，卖主犹大早就自杀了啊，他是另外选了补充进去的，还包括保罗，这些人都殉道了。在初期教会以后，也就是以后的罗马时期，在罗马的有一个斗兽场啊，那杀死了多少基督徒啊，让这些基督徒就跟野兽搏斗，被野兽吃掉撕裂，下油锅用火烧，在罗马的剧场地底下有100多万的名字刻在那个石头上，他们都是殉道的，都是殉，初期教会已经那么多殉道的了，果然不错，叫他们还要安息片时，等他们的同样做仆人的弟兄也同样被杀殉道，满足了数目。这次是第五印，第六印。好，下边第五印没有马了啊，然后下边这些殉道的，我们来举一个例子，马太福音23章35到36节，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然后我们再看历代志下24章20节， 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众民同心谋害撒迦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样约阿斯王，这个就是这个约阿斯王，不想念撒迦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迦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这就是老约翰在祭坛底看见祭坛底下那些为正见证正道而殉道的人的灵魂在呼喊要求伸冤的这个事情，圣经上就有，从创世纪开始的亚伯的血，一直到历代之下撒迦利亚在祭坛旁流的血，神都会纪念，神绝对不会忘记。到起耶稣的时候，多少年了，耶稣没有忘记。到启示录，老约翰都看见祭坛下边那些殉道的人，有白衣赐给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并且叫他们安息片时，要等他们的弟兄神的仆人同样殉道，填满了人数。好，我们来看揭开第六印。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们注意啊，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有没有啊？前两年有没有出过雪月亮啊？有过啊。那个时候说的话是将来必成的事，现在我们看见了吗？雪月亮出来了吧？天上的星辰堕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来微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拿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拿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丞相、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的发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我们说现在不像有大山岛，就是有大的 building， 哎呀，我躲在 building 里头躲起来好，不要出来啊，你都不要出来啊，就是这样。所以说揭开第六啊，所以说现在的人是不是能够躲过羔羊的愤怒啊？不一定。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定啊，注意啊，羔羊的愤怒，我们在很多的圣经上都说神不轻易发怒的，但是神一定要发怒，那神是轻慢不得的啊。接下来第六印的内容是什么啊？第六印内容之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四的脚上，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说，大声喊着说，地和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 接下来有两件事情，在第六印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多少多少多少，这个我们就不念了，一共有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印了12,000人，12的12，12的平方啊，就是144，就是说144,000。注意，十二这个数字在圣经上预表着军队的意思。当初出埃及的时候，神借着摩西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你去看出埃及记当中就是说耶和华的军队出来了，所以说12个支派是表示军队一样的整齐的出来啊，所以说在这用神的印印了12个支派当中的144,000人，这个144,000是一个象征的数目，不是多一个少一个也不可以的，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象征耶和华的军队的意思啊。假如大家要感兴趣的，你可以看《民数记》第一章，在神的会幕东南西北各有3个支派，往东走，东边那3个支派带头；往南走，南边的3个支派带头。所以会幕在当中，啊，这个是大家感兴趣就可以看《民数记》第一章，很清楚的啊。所以说，12是代表军队的意思，这是神先高了以色列12个支派的人。这个是代表旧约的信徒。接下来此后我观看还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注意啊，他们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注意啊，他们的任务是什么？他们的任务是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称颂神的救恩。他的主要的目的是称颂神的救恩，因为他们是从救恩里面出来的，对不对？他们是从救恩里面出来的。但是你看众天使呢，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天使不能够去颂赞救恩的，因为天使没有得救的经历，只有这些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的，称颂救恩的，他们才能，因为他们经历过救恩，他们经历过罪被赦免。接下来我们看12节，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来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呀、是从哪里来的呀？老约翰说，我主啊，你知道。他对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地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用帐幕覆庇他们。又不出来了。
谢谢谢谢。
那位长老跟老约翰介绍，他们不在饥不在渴，日头和炎热也并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好了，请大家个人自己拿自己来对照，你是不是身穿白衣？你的白衣是不是被羔羊的血洗白净的？你是不是被神亲自牧养的？神是不是擦去你们一切的眼泪的？假如你是的话，你就请你对号入座。注意啊，说清楚了，他们是从大患难里出来的。这个时候他是用一个 great tribulation， great tribulation。 注意下边的七号和七碗的灾，他是用 woe和 plague，这三个字完全不同的。注意啊，刚才第四个印的时候，杀掉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只不过是 great tribulation， 而还不是 woe 和 plague。 woe 和 plague 是到下边吹七个号和七个碗才用到这两个字。所以你不要认为杀掉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就了不得的大灾难了，差远了，这只是一个序曲，是一个开头。四分之一要相当于三亿多人啊，将近四亿人被杀呀，只不过是 great tribulation， 还不是 woe 和 plague。 woe 跟 plague 下头所有的七个号和七个碗都用 woe 跟 plague。 所以在这儿我们看揭开了第六印的时候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印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144000，这是一个预表的数字啊，不是绝对的数字。然后再有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数不过来的人，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来颂赞神的救恩，夫妇敬拜神，因为他们是从救恩里面出来的。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看清楚这个情况。然后下边启示录的书下边，那就是由第七印引出七个号，然后由第七个号引出七个碗。那实在时间的关系我们讲不完，所以我们留了下一次我们再讲，好吧。我们今天先开一个头，是神的羔羊揭开了七印，前面四印有四匹马啊，这个情况我不重复了，大家看啊。那么下一次若是神允许，我们再讲由第七印引出七个号，再由第七个号引出七个碗。那不是 tribulation， 那是 woe 跟 plague， 要比这个 tribulation 还要厉害啊！好吧，我们讲，我们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你把宝贝的圣经留给我们，叫老约翰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给我们，留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你的计划，你的恩赐，你的作为，大哉其哉。父啊，我们只有来到你面前求你 不断地用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走余下的天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